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摘要。专才来港令人口回稳，学者质疑未必持续留港。社运人士谭德志煽动罪获批终极上诉，新闻界指难界定建设性批评与煽动。过百名苏格兰港人大选期间被拒投票，官员承诺跟进改善。参与黎智英案判刑，英国法官辞任媒体自由联盟法律专家小组主席。楼市面临重大挑战，分析指不良贷款大增，银行不会放水。习近平回信表扬企业家，四大地产商独缺李嘉诚。高才通调查，超过两成人未找到工作，八成家庭选择租楼。明报专栏作家被提醒，知法守法，港府施压传媒，再掀舆论。818流水集会案，终审法院驳回上诉，彭定康批评在港英籍法官为不公裁决背书难以接受。周嘉诚涉擅把投诉表递离监狱，判囚三天，律师罚1800。台湾运动员发展差异，台湾选手资助较高，兼有企业保就业。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专才来港令人口回稳，学者质疑未必持续留港。香港近年推行多项人才计划，旨在填补因移民潮带来的人口流失问题。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的数据，2024年中期香港的人口约为753.18万人，比去年同期仅微跌 0.1%。尽管港府宣称通过高才通等计划成功吸引了大量专才来港，但学者们对这些措施的长期有效性持保留态度。目前香港的移民潮有所放缓，但年轻人的流失仍然明显。这种情况预示着未来的香港的出生率可能进一步下降，进而加剧人口老龄化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任许晶对香港的人口增长表示悲观。他指出，香港的人口老化问题已进入深水区，即使政府引进了新移民，但这些专才是否会长期留在香港仍存在不确定性。许晶担忧，随着香港的国际吸引力减弱，特别在一带一路和大湾区等地区的背景下，香港可能面临着无法长期留住人才的困境。此外，尽管港府数据显示高才通计划已吸引超过 6.6 万名中国专才来港，但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根据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和教联会的调查，71.5% 受访者是通过高才通计划来港的中国专才，其中 21.6% 的人目前是没有工作，甚至 4.9% 的人宁愿在深圳暂住，亦不愿意在香港租房。这个反映出高物价和住房问题仍然是新移民在香港生活的主要障碍。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指出，尽管港府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吸引内地人才，但这些专才是否会长期留在香港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他认为香港高昂的物价和房价可能会让部分内地新移民感到不适应，最终选择离开。政治学者袁利昌亦表示，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部分内地人将香港视为一条出路，但即便如此，这些新引进的人才 是否能填補移民潮而離開的本地金融人才，仍有待觀察。社運人士譚德志煽動罪獲批終極上訴，新聞界指難界定建設性批評與煽動。譚德志案件不僅涉及法律問題，更引發了對香港言論自由的廣泛討論。根據終審法院的判詞，法院認為煽動罪條文清晰界定了煽動意圖和免責意圖之間的分野，並強調批評應與煽動區分開來。然而，部分媒體工作者對此表示憂慮。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陳朗星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香港當前的政治氛圍和政府的立場已經非常明確，即不容許煽動性及無理的批評。他指出，法律上被命明確界定何謂建設性的批評，這個使得新聞工作者難以在工作中拿捏尺度。他形容在目前的環境下，記者每時每刻都需要自我審查，擇寫每個字時都要深思熟慮，以免引發不必要的後果。陳朗星又認為，現在的煽動罪已經劃定了清晰的紅線，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言論自由必然會受到限制。此外，社會民主連線的外務副主席周家發亦對譚德志案件表達了擔憂。他指出，該案件反映了政府對言論的高度限制，尤其是對市井式的批評可能難以容忍。他認為當局如今對言論的要求是必須具有建設性，但這些的標準卻非常模糊，導致發表言論的風險大幅增加。周家發形容香港的言論環境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新背景，使得過去被視為正常的批評，如今可能面對更嚴厲的法律後果。此外，譚德志案件的進展亦直接影響到其他類似案件的處理，例如原定在今年八月底裁定的立場新聞煽動罪，可能會因為譚德志案件的終極上訴而再度推遲。陳朗星表示，這個延遲對涉案人員帶來了長期的困擾和壓力，尤其是對已被關押接近三年的鍾佩權和林少彤而言，這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然而，他亦認為在法理上將裁決推遲至終審法院對譚德志案件作出最終裁定後進行是合法的決定。譚德志案件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仲反映出香港當前言論自由面臨的嚴峻挑戰。隨著煽動罪的適用範圍擴大，香港的言論環境正在變得越加複雜和受限。新聞工作者和公眾在發表意見時需更加謹慎，以避免觸及法律紅線。過百名移民蘇格蘭港人大選期間被拒投票，官員承諾跟進改善。上個月舉行的大選中，超過100名移民英國的香港人在蘇格蘭投票時遇到問題，結果超過半數無法投票。蘇格蘭的香港人組織蘇格蘭香港人表示，選民被錯誤地分類為只能參加地方選舉的 M 類選民，從而無法參與大選。此事引起了蘇格蘭政府的關注，並承諾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蘇格蘭香港人組織成員郭子健話俾香港之音，7月4日選舉日當天，他們收到116宗香港人投票出現問題的報告，這些香港人被錯誤地列為M 類選民，只能參加地方選舉而非大選。最終只有約 40% 的人能夠順利投票， 其他人在选举日无法及时解决问题，未能投票。郭子健指出，一些选民在投票站才发现问题，更有甚者遭遇选举工作人员的偏见和歧视。某些工作人员即使看到选民持有英国 BNO 护照，仍错误地认为他们不能够投票。这种情况让人震惊。目前苏格兰有约11000名香港居民，其中约7000人 BNO 签证。根据苏格兰香港人组织的推算，大约有3500名 BNO 港人在大选当日受到了影响。郭子健表示，这样的投票问题显示出选举登记和管理上的重大缺陷，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和组织在选举翌日向苏格兰选举事务专员布鲁士和苏格兰选举委员会反映了情况，并进行了会面。布鲁士在会议中表示对事件十分重视，承诺在下次选举中将向各地区政府的选举登记官员提供更清晰的指引，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此外，英国工党政府的苏格兰事务大臣莫瑞恩亦回复郭子健，指香港 BNO 签证持有人被拒投票的情况不可以接受，未来必须防止重蹈覆辙。郭子健还提到，类似的投票问题在威尔斯亦有所发生，但情况较苏格兰轻微。他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在下个月重新检视或更新选民登记系统，以改善目前的投票问题。这件事揭示了在选举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香港移民面临的挑战，亦显示了需要改进选民登记和投票系统的重要性，以确保所有合资格的选民能够顺利参与选举。参与黎智英案判刑，英国法官辞任媒体自由联盟法律专家小组主席。一名英国法官因涉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而面临争议，最终辞去了媒体自由联盟辖下专家小组的一职。该法官廖柏嘉于6月底审理黎智英2019年的818流水式集会案件时，支持了主要判决。外界对其担任筹权组织信托人及新闻自由组织专家小组主席的双重身份表示担忧，认为这种矛盾使他难以保持公正。廖柏嘉在辞职声明中指出，他在几个月前已考虑辞去该职位，因为他担任媒体自由联盟主席的五年任期将结束，且外界对他担任香港非常任法官的担忧已影响到专家小组的工作。他表示，这样的情况下，专家小组的关键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决定辞职。与此同时，英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亦对此事发表了意见。肯尼迪透过他带领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声明表示，香港法律正在被武器化，用以打击民主运动。他指出，英国法官不应该参与香港法庭案件，而廖柏嘉的情况突破了这个底线。他强调，即使廖柏嘉的行为出于善意，但其身份所带来的矛盾 依然显著。新闻自由组织无国际记者亦对廖柏嘉的辞职表示支持，指其参与香港司法机构的工作有助于非法制度的合法化。他们强调外国法官在香港法院的存在可能协助了针对媒体人的起诉，呼吁廖柏嘉应辞职以维持新闻自由。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宣传与传播总监海萨亦指出，廖柏嘉的双重角色造成了政治化与压力性体系的矛盾。他们批评身为媒体自由顾问小组的主席却参与香港的法治问题，这种矛盾难以调和。此外，香港终审法院近期亦面临变动，英国法官朴廉斯和岑耀信已于6月中辞职，主要因香港的政治状况不稳。加拿大法官麦嘉林则因年满80岁而决定不再续任。现时香港终审法院仍有7名海外法官，包括3名英国法官和4名澳洲法官，该机构的国际形象和运作将持续受到关注。楼市面临重大挑战，分析指不良贷款大增，银行不会放水。香港楼市目前面临重大挑战。在上周五，香港经民联副主席及立法会议员林建峰与地产界代表会见金管局官员，诉说行业困境，并呼吁放宽按揭政策以缓解业界压力。林建峰在会后情绪激动，落泪表达心声。尽管如此，专家警告楼市下跌可能使银行体系重创，放宽按揭的要求面临困难。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指出，以香港恒生银行为例，不良贷款在2024年上半年大幅上升 86% 至460亿元，推高了不良贷款比率至 5.32%。 在2021年前，恒生不良贷款率维持在 1% 以下，但随着楼市价格下跌，不良贷款急升，香港商业房地产市场尤其严重，写字楼及商铺价值急跌，导致不少地产商面临财务困难。恒生银行的商业房地产贷款组合约1400万亿元，占整体贷款 16%， 显示该市场压力加剧。颜宝刚进一步分析，香港的商业地产市场正面临爆煲风险，大量地产商因负担不起高利息而违约，银行正全力追回贷款，包括收回普王邓成波家族持有的观塘骆驼七中心及洪天持有的长期中心。这种情况反映出市场上破产案例逐渐增加。罗冰咸永道报告指出，银行将更多抵押品纳入破产管理程式，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情况出现。另一方面，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问题亦引起了金管局的关注。根据金管局数据，本港银行体系的问题贷款比率已由去年底的 1.56% 上升至今年3月底的 1.79%， 为20年来新高。惠誉评级机构亦警告，商业房地产空置率上升将对亚太区银行带来挑战，甚至影响个别银行的生存力。信报专栏作家高天佑指出，金管局的角色如同香港的中央银行，应负责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他认为 虽然金管局无法直接调控利率，但应通过各种规定和指引来调节市场，避免楼市失控。面对楼市下行和高风险，金管局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习近平回信表扬企业家、四大地产商独缺李嘉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年7月30日给一众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发出回信，表扬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回信引发了香港政商界的广泛反应。不过，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的长光实业集团首富李嘉诚却未公开回应此事，引发了各方关注。在回信后，香港特首李家超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商政界人士纷纷表态，表示对习近平回信的感谢和支持，并重申香港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然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集团在这次回信中未做公开回应，引发外界关注。李嘉诚及其集团的沉默引起了分析人士的关注。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指出，北京通过赞扬如包培庆、曹其勇等企业家，旨在鼓励香港企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然而，李嘉诚在过去十多年中已大幅减少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并且在香港经济面临压力时选择保持谨慎。这个可能是李嘉诚未回应的原因之一。此外，分析人士认为香港经济面临困境，尤其是楼市疲软，地产商的财富缩水，可能使得李嘉诚对于公开表态持保留态度。李嘉诚一向以灵活应对经济环境著称，早在2013年便已大量撤资，对政治表态显得谨慎。高财通调查，超过两成人未找到工作，八成家庭选择租楼。2024年8月，香港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最近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离港发展的人才中有 22% 尚未找到工作，并且 86.4% 的家庭选择租楼而非购买房产。这个调查反映出部分来港人士面临的挑战，以及对香港高楼价的观望态度。这一项名为《葵子女来港人才问卷调查》的研究在上个月进行，共访问了597名来港人士，主要是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子女教育、行业分布及经济情况。调查显示 ,71.5% 受访者通过高财通计划来港， 17.8% 则是透过优才计划。受访者的行业分布显示，金融业占比最高达 22%， 其次是创新科技和 IT 及金融科技 FinTech 领域占 17.9%， 商贸与专业服务则占 11.1%。 值得注意的是，有 21.6% 受访者表示暂时未找到工作，这项比例远高于香港目前 3% 的失业率。在住房方面， 86.4% 的家庭选择租楼，仅 8.7% 的家庭选择购买房产。尚海龙表示，香港楼价高企且租楼比例高，这个与当前的市场状况有关。他认为随着时间推移， 租楼的家庭可能会逐渐转向购房，但目前高息环境令不少人持观望态度。调查中发现，在受访家庭中 ,35.6% 的家庭每月收入在5万至10万港元之间，另有 32.3% 的家庭收入在5万港元以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前透露，高财通人才月收入为5万港元，其中 25% 的人月薪超过10万港元。预计这些人才每年将为香港带来340亿港元的经济贡献。在子女教育方面，调查显示 ,61.7% 来港人才子女年龄在16岁以下，并已在香港就读。大部分受访者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吸引他们来港的重要因素，但入学竞争激烈。上海龙呼吁政府提供更多支持。明报专栏作家被提醒知法守法，港府施压传媒在焉舆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在出席亚洲周刊36周年酒会时，公开批评有传媒副刊专栏作家发表篇文章，指其曲解政府政策，误导公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随后，明报总编辑刘仲阳在8月15日致函该报专栏作家，提醒他们在撰写文章时需知法守法，知所分寸，避免可能引发的风险。邓炳强在酒会致辞中强调，部分离港的专栏作家在副刊中发表偏颇言论，对特区政府进行不公平的批评，甚至美化黑暴及反中亂港分子。他认为传媒仅在专栏旁附上免责声明，无法免除编辑部应尽的责任。明报总编辑刘仲阳在致专栏作家的信中，特别提醒作家在新时代的香港杂文需倍加谨慎，评论需建基于准确的事实。他还表示，若不谨慎处理，未来可能会面临难以预见的风险。自国安法实施以来，明报在其专栏和观点版面下均附加了免责声明，强调文章内容仅为批评和改善制度或政策，无意煽动读者。此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传媒自我审查问题的关注。邓炳强的言论和明报的自我审查行动，成为近期港府对媒体施压的又一例证。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部分媒体和记者已面临严格审查，并有不少国际媒体受到港府的点名批评。外界担心这一次的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香港传媒的自我审查，限制新闻自由。自由亚洲电台等国际媒体此前已多次遭港府批评，而明报这一次的自我审查行动被认为是对港府施压的回应。随着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未来香港的言论环境可能会更加严峻。818流水集会案，终审法院驳回上诉，彭定康批评在港英籍法官为不公裁决背书难以接受。 香港终审法院在8月12日驳回了黎智英、李柱铭和吴霭仪等七名民主派人士在818流水集会案中的终极上诉。这件案件涉及2019年8月18日的和平集会，当时数十万市民上街表达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对意见，终审法院的裁决引发广泛关注和批评，特别是针对香港法庭应否执行被英国法院认定不符合人权的法律。裁决中，首席法官张举能及常任法官李义表示，尽管英国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件中推翻了类似法律，香港法院仍有权继续执行这些法律。英籍非常任法官、前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廖柏嘉勋爵亦支持这个观点，并指出香港的法律体系与英国不同，香港法庭有其独立性。对此，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勋爵发表了强力批评，他在接受英国《卫报》访问时形容这个裁决不公平，并特别对廖柏嘉的参与表示失望。彭定康表示，廖柏嘉在英国司法系统任职时曾热衷于保护基本人权，但如今在香港的立场却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彭定康更讽刺地表示，或者廖柏嘉的法律观点在从希斯鲁机场的头等舱候机室到达香港国际机场的途中发生了转变。此外，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高级分析员邝仲晴亦批评，这次判决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检控的结果。他指出，廖柏嘉作为非常任法官，应该在案件发挥制衡作用，却选择参与政治打压，成为政权的工具。廖柏嘉除了担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仲担任英国媒体自由联盟法律咨询小组主席，以及英国慈善机构海外囚犯的受托人。随着朴廉斯勋爵和岑耀信勋爵于今年6月请辞，目前香港终审法院仅剩3名来自英国的非常任法官。这一次的判决再次凸显了香港法治和言论自由的紧张局势。彭定康的强烈批评更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深切关注。周嘉诚涉擅把投诉表递离监狱判囚三天，律师罚1800。周嘉诚和律师胡咏诗因将未经授权的物品携离监狱，被裁定罪成，引起广泛关注。周嘉诚是47人初选案及占领立法会案的被告，目前正在服刑。他因在狱中透过律师寄出一封投诉信而遭指控。法庭认为周嘉诚晓过惩教处程序，私自将信件交予律师寄出，行为不当且违反规则，最终被判入狱三天。律师胡咏诗因协助周嘉诚寄出信件亦被起诉。胡的辩护指出，信件内容为正当投诉且没有不当言辞，但法庭认为胡选择晓过惩教处程序，行为愚蠢且不智，应与周嘉诚共同承担责任。然而法庭考量到胡当时仅从事律师工作7个月，且行为属被动，最终判处他罚款1800元。周嘉诚表示将对定罪及刑罚 提出上诉，并获法庭批准以1000元保释，但佢仍需继续服刑。佢嘅辩护指出，周嘉诚系喺行使言论自由，且其投诉信内容与2本被撕烂嘅佛教书籍有关，并非滥用程序。然而，法庭强调，在囚人士需遵守监狱规则。周嘉诚未经授权寄出信件的行为被视为不当。这件案件引发了对香港法治和囚犯权利的讨论，特别是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如何保障言论自由。周嘉诚的支持者认为，这个是一件试案，只是挑战和测试香港现行的法律框架。裁判官则认为，判刑需反映在在囚人士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并警告其他在囚人士需严格遵守规范，以维持监狱秩序。最终法庭裁定周嘉诚入狱3天，而胡咏诗则被判罚款。该案凸显了在政治敏感案中的法律与权利的博弈，亦反映了香港司法系统面临的挑战。台湾运动员发展差异，台湾选手资助较高，兼有企业保就业。香港运动员在巴黎奥运的金牌荣耀背后，却隐藏着资助不足的问题。最近运动员们抱怨薪金低，使他们全职训练生活变得困难，甚至有人因为资助不足而不得不放弃训练。与此同时，台湾的全职运动员待遇则相对较为优越，政府和企业对运动员的支持力度更大，选手们面对的生活压力较少，退役后的出路亦较为有保障。香港运动员薪酬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次曾表示，尽管运动员薪金低，但包食宿，并将薪金形容为零用钱。此言论引发运动员的反驳。剑击选手何伟恒透露，许多体院运动员需要在训练之余找兼职来补贴生活。香港运动员的资助制度中，最低级别的成年队全职运动员每月仅获713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是奥运参赛选手，在精英甲级别每月获得的资助亦只有32730元，而顶级精英甲加级别的运动员如张家朗和江文蔚，每月获得44500元的资助。相比之下，台湾对全职运动员的资助更为慷慨。台湾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在学运动员提供每月2.6万台币的资助，而大学毕业后转为全职运动员的资助则提升至4.6万台币。这个数额已高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台湾的企业亦积极参与运动发展，提供赞助及固定工作，这样运动员在退役后可以继续在赞助企业中找到工作。前台湾手球国家代表队成员、现任勤益科技大学学务长宋孟宇教授指出，即使未计算获奖奖金，台湾的津贴已经算是不错。他认为台湾的运动员待遇比一般大学毕业生薪资还要高，并指出企业赞助的广泛性使得运动员的生活相对稳定。此外，宋孟远提出台湾企业赞助的重要性，不仅在大项目如足球和排球，还涉及 各类体育赛事和运动员个人赞助，这些支持不仅使运动员在比赛期间能够专心训练，还为他们提供了退役后的就业保障。